感谢主哈，那个饶弟兄的分享啊，我想上周有14位的弟兄姊妹在众人的面前见证他们的信仰啊，在众人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啊。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刚才听到饶洋弟兄的见证，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每一次当我们来听到基督徒诉说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都有一条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所见证的都是这一位奇妙的救主。啊，他不仅仅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回到他的家中，让我们能够享受他永远的救恩，脱离永远的审判。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竟然愿意在这条路上陪我们一路的走过，他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大的爱，就是他开始把他手中的工作交付在我们的里面。我想我不太清楚你有没有碰到过一些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人，有一些人他可能很喜欢你，他很在乎你，他可以把他的东西给你，但是他可能不会让你进入他所要做成的事情。而但是今天神不仅仅爱我们一个地步，脱离永远的审判，永远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最大的爱体现在他竟然把他的工作今天托付在他教会的手中，托付在你我的里面。因为今天他希望跟我们一起来同工，在这个同工的过程中，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多的像他，向这个世界来彰显他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是一位丰盛慈爱的神。这是神在你我身上的托付。为了这一个荣耀的托付，神需要来制作我们。也许不仅仅是我们在我们身上觉得很多不好的地方，他需要来制作我们，就是在很多有些好的地方，结果子的地方，他仍然还是要修剪，让果子树能够结果子更多。这是我们一系列的过来看来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好像看到修剪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词，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也讲到神在我们身上那一个制作的工作。今天早晨我们来看一个特别的人物，刚刚饶洋弟兄分享了他的见证，今天早晨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一个特别的人物，而这一个人物非常非常的特别，而我觉得他特别到一个地步，他跟你我每一个人都发生关系。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者你来教会没有太久的时间，你并不清楚基督徒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的时候，也许今天的信息当我们读过来的时候，你会稍稍的认识到这是一位何等奇妙的神。也许你来教会已经有一点的时间，当你发现基督徒常常提到这一本圣经，哦，说这一本圣经说，这一本圣经说，但你里面有一个疑问，说我怎么知道这一本圣经是真实的？也许早晨我们来看这篇圣经里面的记载的时候，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它真的是一本从神而来的书。也许你像很多的弟兄姊妹一样，你对神已经有一些的了解，甚至你已经打开心门，你接受了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但是在你的里面你常常有一个问题，你觉得神好像只喜欢新约的神，你喜欢耶稣啊，你觉得旧约里面的神好像只是以色列的神，只爱犹太人，他好像他不爱别人，你觉得好像你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一位在旧约里面的神，甚至就在你自己现在的人生的里面，你觉得神只爱你周围的同伴，爱你周围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爱的比你更多一些，你觉得神对你似乎特别的严格，他似乎特别没有听你的祷告。也许今天早晨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也许你像我一样，当你信耶稣以后，在你里面你常常有一件的事情，你在那里思想，到底成为一个基督徒对我意味着什么，到底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要做什么，那永远的救恩已经稳固了，去往天堂的门票好像已经拿到了，
但是在我去见主之前，或者主回来之前的时候，那到底我需要做一些什么呢？我觉得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稍稍的一窥里面的一些的。当我在那里预备的时候，我自己里面觉得在许许多多的方面我被提醒。也许我们就来看好不好？我们打开圣经啊，也许感谢主，我们现在有电脑哈。我觉得当我说打开圣经，我们要来读约拿书的时候，我想很多的人可能都找不到约拿书在哪里啊，因为它是一本很短的书啊。它从前面翻过去的时候，你也许非常非常难找起来啊。如果没有电脑的话，我会告诉你，它是你找到马太福音，然后往前面数的第八卷书，在那个地方啊。不过感谢主，我们现在有电脑，所以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翻啊。约拿书是一本先知书，我不太清楚在座的多少的弟兄姊妹喜欢读先知书哈，或者多少的弟兄姊妹曾经读过先知书。但是我知道一件的事情，你如果来过教会一段的时间的话，啊，你一定读过约拿书这本先知书，因为它实在不是一个传统的先知书啊。很多的时候，传统的先知书一打开的时候，你看到推罗、西顿、腓力士，你觉得这跟我今天有什么的关系？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啊。但是你打开约拿书以后，哦，你发现哦，这里原来还藏着一本故事书。啊，而且也不是那么长，只有4章，是不是？很快你就可以读完。好，我们一起来读《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啊，我们不要放在这里，《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可以吗？哦，所以我们现在 projection team 没有放出来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你们我来读，或者你们一起读也都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啊，不用再读了，不用再读，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感谢主啊！这本书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神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啊，这是一本非常很像先知书。为什么它算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书里面常常就是说神的话临到谁，神的话临到谁。啊，这里临到了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但是约拿是一个什么人呢？啊，这本圣经里面除了约拿书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个约拿。你如果去找的话，可以在列王记下第14章，在那个地方讲到了，当约阿施的儿子列罗波安，也就是约罗波安二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啊，那个时候讲到是在北国以色列有一位叫耶罗波安二世，他在那里做王。他做王的时候，讲到所有北国的王的时候，北国的王全部都是坏王。所以你不用说他到底是好王还是坏王，但是你如果往下面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说：“耶罗波安二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不离从尼巴的儿子耶罗巴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效法他的列祖，啊，他不离开他的列祖前面所行的一切的罪，但是第25节却紧接着有一个转折，讲到那个地方说，耶罗波安却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的仆人撒迦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约拿所处的这个世代，是一个堕落的世代，是一个以色列人好像在那里没有离开他们列祖所行的各样的恶，拜巴利、拜假偶像的这一些的事情，但是神却在他们的中间有一个丰盛的恩典和怜悯。他们当时的疆土甚至能够达到起初在大卫、所罗门年间的疆土，这是在北国整个历史上除了两国分裂以后最昌盛的一个时代。而外面好像有很多的繁荣，但是同期的先知却指责里面，他们里面有许多的罪恶。而这一个的繁荣，圣经里面特别用了一段的话，说是正如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约拿所预言的一样。约拿在耶罗班的年代里面，他除了约拿书以外，他还有很多的预言。而借着他的预言，神甚至也在让以色列的疆土能够一步一步地达到历史上的最昌盛的阶段。但是当神的话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的时候，却不是让他再一次去向耶罗巴安来向传讲神的话。他说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啊，尼尼微当时是在今天的巴格达，今天的叫什么，我一下子忘掉了，伊拉克之类，对对，我一下子忘啊，在今天的伊拉克的境内，神叫他说你去往尼尼微大城这个地方去，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神呼召这一位先知，让他并没有停留在以色列自己的国土的里面，神呼召说你要去往亚述帝国，去往尼尼微大城，在那里要来宣扬审判的信息，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他们的恶，他们怎么恶？在那个年代里头，尽管亚述帝国还没有达到它最昌盛的年代，没有达到它最繁华的年代，但是亚述已经是崭露头角，而且亚述大军所到之地非常非常的残忍。所以神说他们的恶达到了我的眼中，他们恶到一个地步，他们是职业的杀人选手，他们不仅仅能够打仗把别人打败，他打败以后，他们做的最喜欢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把俘虏来的俘虏，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作为杀人的比赛，他们可以把人活的人给插在矛上面 点着火，他们可以活人把它剥皮剥下来，但是他们装饰在城墙的里面啊。今天考古的学家如果在研究亚述帝国的时候，都发现很多的壁画里面有讲到了亚述人是怎样来残忍的对待他们的俘虏，对待他们的敌人。而神却在那个年代里面，神的话临到了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让他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说他们的恶达到了我的眼中，达到了我的耳中。约拿这一个先知是为神来讲话的，先知是来顺服神的，先知却做了一件的事情，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哦，我说为什么这本圣经觉得可靠？啊，你再往下面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这本圣经是人编出来的，没有人这么编。他下面紧接着讲的说，约拿就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如果我们有可能的话，我们把那一张PowerPoint 里面的地图发出来，因为他失对于我们来说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当神的话临到约拿的身上的时候，约拿却做了一件的事情，说我要往 Here we go， 我去往他失了。啊，他失是在今天的西班牙的境内，啊，我们大概到今天到底是哪个地方，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记载里面的话，这是当时航海贸易里面所能够去的最远的地方。所罗门王曾经跟他失他们有贸易的往来。在今天的西班牙，也就是说在整个以色列地中海的往西边的方向去，尼尼微大城是在东边，神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去往那边大概需要550迈，但是约拿却起来没有去往尼尼微，他却去往他失，他要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他首先下到约珀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刚才饶安弟兄讲到说他的信心小，他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跟随耶稣。其实不用看我们周围的人，你来看圣经里面的一本书的作者先知，却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神很奇妙，每个人都可以信耶稣，啊，有人讲过说，神的对里面其实不需要太高的条件，啊，许多的时候都是不顺服的人也都在神的对里面，我也是，啊，我想你我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都会有一些这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却选择逃避神的面，却选择不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约拿选择逃往他失去。但是我想约拿其实知道他根本逃不掉，因为后面他自己讲过的，我们待会儿读的时候我们会读到，约拿是一个先知，先知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 是来研究在那之前神借着他们，神借着过往的先知所留下来的话。当主当时在感动大卫的时候，在大卫在诗篇139篇里面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诸去，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大卫觉得他可以逃避的时候，他发现他不管是上天入地，他都没有办法能够逃避神的面。同样的，当约拿他选择去往他师来躲避耶和华的时候，然而耶和华是海中起了大风。当他觉得坐上船，当他觉得上了船啊，我不太清楚他是多着急的一路跑过去，反正他是跑过去，到了船上交了船票，看到船离岸了以后，他长舒了一口气，下到舱底就去睡觉了。我不太清楚他是吃了安眠药还是实在是跑得太累了，反正他就睡着了。睡着到一个地步，耶和华却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几乎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你要知道，这些的水手是职业的水手，他们在这条海上他们多次的航行，很明显他们知道今天所遇见的这一个大风浪不是出于一个普通的风浪，他们在那里个人都哀求自己的神，他们甚至将船上的货物都抛在海中，为要使海清一些。他们在那里，每个人都在那里祷告神的时候，他们突然想起来船底下好像还有一个人躲在那里，也许他可以起来祷告他的神。所以船主到船底下的时候，对着约拿说，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这个圣经里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如果你是编，你编不出来。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地方到底谁像神的子民啊？神的先知在那里睡觉，一个外邦的水手在那地方说，起来祷告你的神，或者神怜悯我们，我们可以得救。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致谦，看着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啊，他们就致谦。这是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觉得好像是来自于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让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他们借着致谦来看到底是谁的原因啊，致谦致出来，原来是约拿，原来这个大的风浪是因为约拿。众人就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啊？没有，他不是这么说的哈。他说，请你告诉我，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就是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儿，让我们今天碰到这么大的灾难，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约拿下面的回答哈，你就会发现约拿所有的答案全部都正确，他就是不听神的话，非常像我们。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啊，他下面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敬畏耶和华啊，是他说的我敬畏耶和华啊，而且他认为他所敬畏的那位耶和华是创造沧海。我不太清楚约拿那一天讲的时候，我敬畏耶和华，我是那一位创造沧海，他有没有觉得，哎，我好像跑到海上来了，我想躲避神的面，我竟然跑在海上来了，我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众人听见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啊，大家已经大概知道他是因为躲避耶和华，躲避这位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问他说，我们要向你怎么办，现在我们在路上这么大的风浪，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脱离风浪？约拿下面就讲了一句话，约拿所有的都知道，约拿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里，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约拿就是说，杀了我就解决了这件事儿。约拿他真的是想死，真的，神的仆人最想死的就是他。啊，后面还有，他为什么想死？我在想， 他实在是不想做神叫他去做的那件事，但是他又是一个以色列人，他知道不能自杀，所以他就找各样的原因各样的理由希望别人把他给杀掉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的事情，他说你把我丢在海里海就平静了，水手们就把他丢在海里了，没有，你会发现这些外邦人没有认识耶和华神的人，他们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他说不可能嘛，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水手们还尽最后的一刻的努力希望能够让船能够拢岸，希望能够让他们不把这一个人丢在海里，因为这实在是一件残忍的事情，但是当他们极力的拢岸，海浪却越来越大，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耶和华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而行，意思就是说我实在没办法了，现在看样子非得把这个人给丢下去，但是请你不要怪我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卖票的时候把这个票卖给他了，但是现在已经上船了，只能是把他给丢下去了。耶和华啊，不，约拿非常大义凛然，他一点点都不怕死啊，他们将约拿抬起啊，我不太清楚几个人抬起的，一二三，约拿泡在海里，当约拿掉在海里的时候 all of a sudden 海就平静了，所有的风浪全部掉了，这些水手都在这里边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属愿。我岔出去讲一次哈，你说神的仆人就算在最失败的时候其实也是见证，所以我真的是鼓励我们每个人都起来服侍耶和华，就算你是一个很失败的见证也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神在这个地方看见是不是，这是一个不顺服的见证，但是当他们看到神是如何管教他一个不顺服的这一位先知的时候，而这些的水手竟然在这个地方大大的敬畏耶和华，要献祭，要来许愿在神的面前。约拿觉得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需要去尼尼微那个地方，故事没有结束，第三章开始的第一章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耶和华却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天三夜。约拿以为他就从此以后他就死掉了，但是约拿却耶和华神却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给吞下去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哈。不同的人认为说是当约拿在那里众人说一二三要丢下去的时候，说约拿已经悔改了。我个人觉得哈，我个人觉得约拿是在鱼肚子里面憋了三天以后他才要悔改的。你说为什么？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了一件的事情，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似乎主耶稣用了一个约拿在鱼腹里面的经历来证明主耶稣在三日三夜下到阴间的那一个的光景。约拿觉得我一了百了，我死掉了，我就不需要再面对所有的事情。但是神让约拿看到了一件的事情，死亡并不是一了百了。约拿是一个先知，我相信他是得救的，他的不顺服并不会让他影响他的救恩，但是神特别的把约拿这一位的先知让他进到鱼腹的肚子里面，稍稍的体会一下死亡和阴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所以当约拿在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腹里头，他在那里向神来祷告的时候，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将我偷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我从阴间的深处我向你呼喊，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沾棘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神让神的仆人稍稍的体会了一点点死亡 是多么可怕的一件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常常觉得人生人死于东灭，一了百了，但圣经里面却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我们没有相信耶稣，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步，那是一个永远与神分离的地步。主耶稣用着当时代的人可以明白的一句话，讲到了地狱的可怕，讲到了一个永远与神隔离的可怕。他讲到说，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当耶和华让约拿下到鱼腹里面三日三夜的时候，让他稍稍的体会了一点点阴间的可怕的时候，我也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思想，死亡并不是一了百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太清楚我们的里面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我们要感谢神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但是另外的一方面，我们难道忍心让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没有相信主的，你愿意让他接受那一个永远与神分离的结果吗？这是神巴不得在约拿的身上让他稍稍有一点的体会，有一点点的经历的地方。但是当约拿在那个地方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下面这句话我觉得常常是我们里面的经历。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你就应允我。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他，什么时候帕子就挪去，什么时候我们要亲近神，什么时候神就来亲近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几天以前，这一位约拿还在那里顽固着抵挡着神的旨意。就在几天之前，他还在那里要逃往他施去躲避神的面。就在没有许久之前，他跟众人说，你把我丢下海中去，我死了就死了，我也不愿意来完成耶和华神在我身上的旨意。但是当我们在遭遇患难，我们来求告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应允我们。不是我们配，也不是我们好，乃是我们的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一位神。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来惩罚我们。在约拿的身上，当约拿在神的面前，他悔改，他知道心间死亡的可怕的时候，他遭遇患难，他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我们，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就吩咐鱼。你发现神在这个地方最难处理的就是这位先知，别的东西就是神吩咐海上起了风浪，神吩咐一条鱼，神吩咐鱼把约拿给吐出来。我不太清楚那一天当鱼把约拿吐出来的时候，是约拿觉得更高兴，还是鱼觉得更高兴。三日三夜不能消化，我想那条鱼也在说，我遭遇患难，我要求告耶和华。但是万有都在神的手中，万物都在神的手里面，随着他掉背，唯有我们这些服侍主、跟从主、信靠主的这一群人，神却需要在我们的面前做更深的工作。鱼就把约拿给吐在旱地上。但是紧接着第三章，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你会觉得神，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约拿？再找一个嘛，再找一个别的先知。我们也常常在那里讲，如果今天神的旨意往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顺服，神越过我们，神好像要寻找别的。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确实看到有那样的例子，但是在约拿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了神不改变的爱。第三章第一节马上就开始的时候，是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当保罗在罗马书那个地方讲到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时候，这句话不是空说的。 神在你我身上的恩典，神在你我身上的选召，神在你我身上的恩赐，绝对没有后悔的。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把整件的事情弄糟了，我们觉得我们不配神的恩典，不配来承受神的使命，我们本来就不配。但是神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吩咐我所吩咐你的话。这一次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他已经 learn it in the hard way，他已经学到了一件的事情。当我们在这里好像在这里笑约拿的时候，我觉得也需要稍稍的讲一讲，从约拿所在的以色列国去往尼尼微的话，大概是550迈尔左右的距离，也就是差不多近1000公里。他没有办法坐飞机，他也没有汽车，他走过去。中东的地方非常的炎热，他可能在路上，他可能是花了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他到了尼尼微城，往尼尼微去。圣经里面讲到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而不是说你围绕它走一圈需要3日呢，还是说约拿如果要把这一个的信息传遍给尼尼微城需要3天，我们并不清楚。但是约拿进城走了1天，在那里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在那里向尼尼微城传讲了一个信息，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我们所有传福音的人，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一句，如果只需要一句话，下面尼尼微城便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而且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臣服，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当做什么，人不可当什么牲畜牛草，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而你会发现，当约拿在尼尼微城里面传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信息，当然很多的人觉得约拿应该不止只传了这一句话，但是约拿本身，他过去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神迹，他不需要讲话，他都成为一个神迹。如果你在鱼的肚子里面待过3天3夜的话，你也一样可以成为一个神迹。我相信这一些在那个地方航海的人一定把这一件的事情传遍了当时。所以当约拿去往尼尼微城的时候，尼尼微城听到这一个简单的信息的时候，从上到下都在那里悔改。他不仅仅人悔改，连牲畜也悔改。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讲到的一件的事情，说是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乐也是大的。他天上的喜乐甚至讲到说，在天使面前的喜乐，就是神自己的喜乐也都是大的。我们知道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我们往后面读的时候，神告诉说，在这一个城中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 teenager 有12万人之多，整个是一个大城。那一天如果有几万的人悔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天上是怎样的喜乐，是怎样的感恩。而尼尼微人他知道，就是说当我们来转意后悔的时候，当我们 回头悔改的时候，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而紧接着下面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不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神是一个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人。神他的心意里面，他巴不得每一个人得救。如果我们愿意转向他的时候， 神随时都愿意来祝福我们。那一天天上是一个大的喜乐，约拿也大大的喜乐，他回到以色列去向众人都诉说神的恩典。没有，整个故事的高潮也许我们需要来到第四章，整个故事的高潮也许我们需要来看第四章。唯有约拿却是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当城中满了感恩，满了喜乐，满了悔改，当天上满了喜乐的时候，神的先知，在这个传讲信息的先知，他却大大的不悦。你可以想象吗？有一天如果在 SVCA 有一个大的福音布道会，那一天有许多的人信耶稣，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庆祝，讲员却在那里大大不悦，甚至发怒。但是这是这本圣经里面记载了先知的反应。我跟你说，所以 我在这里说，如果你不认为这本书是出自于一个超过当初的作者，超过时代所写出来的一本书的话，我没有任何别的更好的解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宝贝这一本书。那大大的不悦，他不悦是为什么原因？下面紧接着，我们的先知实在是做了太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他就祷告耶和华说，他向耶和华来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意思就是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看看，你看看。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我急速的不往他失去，因为我知道我要一去说，万一他们悔改了，你一定让他们得救。这就是我怕的事情，这就是我希望，我整个人我宁可死我也不愿意做的事情。紧接着下面约拿又在那里说，耶和华，现在求你来起了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有没有发现神的先知竟然是这样？紧接着神对他的回应，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觉得你这样发怒有道理吗？约拿，你没有想到过，几周以前，就在你来尼尼微大城之前，你在鱼腹的里面你是怎么祷告的？当你下到死亡，当你下到阴间，当你下到深渊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向神向我来祷告的？当你背逆我，当你因着自己被管教被关在大鱼的肚子的时候，你说我遭遇极难，我祷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我原谅了你，我为什么不能够原谅别人？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你是一个先知，你觉得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你是一个先知，你知道我整个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旨意。当初我呼召你的列祖，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我说你去，我要来祝福你，并且别人也要因此而祝福，地上的万国也要因此而祝福。难道你不知道我在你这以色列民身上的一个荣耀的托付吗？是的，我爱你，我愿意用永远的爱来爱你。我甚至说，凡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们。但是我也给了你一个荣耀的托付，给了你一个荣耀的使命，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地上的万国要因着亚伯拉罕而得福，要因着以色列民而得福。今天为什么当我在这里祝福尼尼微人的时候，你却在那里发怒，甚至发怒以至于死呢？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情理吗？于是约拿出了城，你会发现神的先知。于是约拿出了城，坐在神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约拿觉得 也许我在神的面前还有一些的影响力，也许我这样发怒，没准神又会改变心意，继续惩罚尼尼微呢。所以我要在这里坐着，我要来看一下到底你要做什么。当城中的人在那里庆祝的时候，他就好像那一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的那一个大儿子一样，当小儿子悔改的时候，当父亲把上好的宴席为他来准备的时候，大儿子却选择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庆祝，我不要跟你一起庆祝。当我在这里具备这一片的信息的时候，我似乎从那个地方，从约拿的身上，我们不仅仅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看到他身上那一个小儿子的影子，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却离家，他却逃避神的面，像一个浪子一样。我们也看到他那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大儿子的影子在他的身上。当神，当天上在那里喜乐的时候，耶和华约拿却选择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而因为这是当初的伊拉克的禁地，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地方，当约拿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炎热，神顾念他，安排一颗蓖麻，让他能够给他树荫，给了他一个 VIP 的座位。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哇，你就看这一个啊，这个先知实在是性情中人哈。VIP 的座位可以在这里看，我要看神到底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到底我的发怒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座位。次日凌晨，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一条小虫把这个树给咬掉了。日头再出来的时候，神不仅仅让日头出来，神也安排炎热的东风从沙漠那地方吹过来。我来自墨尔本，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夏天常常会经历到，如果是两种的风，一种风是从海面吹过来的，温度可以很快的降低下去；一种风是从内陆沙漠里面吹过来的，温度可以很快的上升。那一天，神让炎热的东风吹过来，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约拿，我想你们已经不会吃惊了。下面约拿的反应，约拿就为自己求死，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你就看见这一位，神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至于你。耶和华紧接着告诉他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甘惜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僧畜，我岂不能爱惜了。神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神在那个地方告诉约拿，约拿，你到底为着什么事情在那里不高兴？你知不知道我爱惜每一个人？我爱惜在这一个大臣里面有12万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人，我爱惜在这一个大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僧畜。你在乎什么，约拿？我自己，蓖麻，我的意志有没有得着成就？我有没有晒得很昏？我有没有一个凉爽的天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神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神也在那里问我，陈明，你到底在乎什么？我在乎这个世代，我在乎这个世代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认识我，我在乎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认识耶稣。你在乎什么呢？我的旨意，我的舒服，我的意见有没有得到满足？ 我的想法有没有得到看展？我自己来到教会有没有得着？我在服事中我到底经历了多少的恩典？也许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一点点没有定罪你们的意思，但是我知道一件的事情，你我天然人，我们非常非常容易陷入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光景。我们甚至当追求神，我们在这里体会神，在这里等候神，在这里求神向我们施恩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光景。很多的时候，到底我们在乎什么？几周以前，我听到一个宣教士的一篇的信息，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们夫妇两人从美国去往另外一个国家作为宣教士，他们服侍了许多的人，神也借着他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但是他自己分享了一个非常小的故事，他讲到有一次当他回到自己在北美的母会的时候，他们的母会那一天早晨并没有特别的讲道，特别的聚会，他们选择让全教会去服侍整一个的社区。他们去往海边，他们在那地方做一些清洁打扫的工作，打扫一些 boys club girls club。 这一位女的宣教士，她被分配到的任务是打扫 girls club 里面的厨房。前一天晚上很多的年轻人在那里开会，开 party，所以进去的时候整个厨房是乱糟糟的，他是从屋顶到墙上到地面到处都是披萨。他自己讲到说他有一个洁癖，他说我从小到大我就有洁癖。他说那一天他在那里整理，他在那里清理整个厨房的时候，他就看同教会一起去的人，有一些的人在那里打扫房间，有一些人吸地，有一些人只是在那里清洁 board game，他自己的先生也在那里好像很快就做完了，很多的人就在那里开始聊天开始讲话，只有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清洁。他说他整个人就在那里不停地生气，为什么要我来做这个，为什么要我来做这个。他甚至在那里想象当他一天结束的时候，也许整个团队会给他一个最勤劳的一个奖章挂在他的头上。但是当那一天他向我们来分享这一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他后来神光照他，就算他已经做过三十几年近四十年的宣教士，就算他觉得他那一天的早晨是出去为了主的缘故来服侍别人的时候，他自己里面仍然有那么多的自我，他仍然所在乎的还是我的感觉，我的爱好，我有没有被人重视到。这也许是约拿希望让我们所看到的一件的事情。耶和华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有丰盛恩典、丰盛慈爱的神。他是一个舍己的神。在我们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不能够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光景的话，我们的整个人生非常非常难真实的喜乐。因为他的生命是一个舍己的生命。我想问你一件的事情，神所在乎的是这个世代的，你所在乎的是什么？神在乎在这个世代中有许多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神所在乎的是在你周围，也许就是你的家人，也许就是你的朋友，也许就是你的同事，也许就是你的同学，也许就是你的邻居。那我们所在乎的是什么？或者我换另外一句话，我来问你，在你自己很清楚的来审视你自己的一周的生活的时候，你最容易为着什么事情在那里发怒？你最容易为着什么事情你在那里生气？是什么样的事情最搅扰你？是你看到在这个世代中有许多的孩子流离失所，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家中，你在那里忧心呢？是你看到在这个时代中有许多的人，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在那里繁忙，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人生去向什么地方，你在那里忧心呢？ 是你看到许多神家里面长大的年轻人，当他们去往大学，当他们离开进入工作以后，他们一步一步的选择离开神，你在那里忧心呢？还是说你所关心的是希望你的工作的稳定，你的孩子的爱主，你的太太能够更好的爱你？约拿从头到末了，他没有进入到神在他身上的托付的里面。我们这个人蒙恩，不仅仅是要被神所祝福，更是要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只有当我们真实的起来，要努力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的时候，神才能真正的来祝福我们。耶稣曾经讲过，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到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我的见证。在神的心愿里面，神永远没有巴不得我们的恩典只是留在这个地方。神希望我们能够留走出这个地方的时候，走到你任何的环境的里面的时候，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的工作岗位，甚至当你周末带你的孩子去参加任何的课外活动的时候，我们能够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我想问你一件的事情，你到底在乎什么呢？我想我可以选择我在这个时候我离开，我求圣灵来继续做事情，我回到我的座位上。但是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一方面我觉得神提醒我自己，陈明，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你到底在为什么事情在那里发怒呢？神光照我，神显明我，神也提醒我，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么漂亮的一个场地的里面，其实是有许多的人，他们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他们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他们去选择当神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所充满的时候，那一群人，那一群只有100多位的人，他们选择跟随着神往前，他们选择把这一块的地买下来，让我们今天在这一个的地方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聚会。今天就算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你的青少年在后面还有许多的同工们，他们选择在周末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来服侍年轻人。今天在我们这里有音响、有各样的服侍的时候，是有许多的同工在背后为我们在这里服侍。当我们做完许多的事情去往那边的时候，有饭食在那个地方。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的人，他们认识到神信仰不只是为了他自己，他是 strategically， 他是 on purpose 的，把他的人生 align 在神在这个世代的旨意中。他摆上他自己最宝贵的时间，他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 神给他各样的恩典，用各样的资源，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聚会，我们要为此而感谢他们。但是我也不得不说，在我们中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把我们的人生都愿意服从在神在这个世代的旨意中，不是每一个的人你都愿意把你自己的人生投身在神在这个世代的旨意中。你愿意来相信耶稣，你希望神来祝福你，你甚至非常感恩别人来把福音传给你，你非常感恩别人来照顾你，你非常感恩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聚会，有这么好的场地，有这么多的孩子被照顾。但是当教会的同工们，当圣灵在你的里面有一些的催逼，你应该起来来服侍这个世代的时候，你却强压住里面的感动，你选择，你觉得信仰只是你自己，信仰只是你好好的爱主就够了，信仰你只是停留在这个房间里面就够了。我不得不说，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单单为自己而活，但是也有一些的人，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只是集中在我们的自己的里面。如果每个人都像这样一样， 我们的教会会失去它应该有的影响力。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当初当我们向公听的时候，我们向市政委员所宣告的说，随着 SVCA 的进来，我们要给这一个 local 的 community 带来祝福，也许只不过是一纸空言而已。我真的是巴不得我们能够真正的想到神在这个世代中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和使命。神给我们所有的托付，神给我们所有的使命，他从来没有他自己不先走过。我在这里我并不是在讲好像要追逐着你们做什么事情，因为神自己已经做过了。当神在那个地方说尼尼微大城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便有许多的声息，我岂不能爱惜呢？他爱惜那一个犯罪的尼尼微人，但是他却没有爱惜他的儿子。当那一天，当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痛苦的呼喊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先知在那700多年以前的时候，借着以赛亚已经写下来，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这位的天父，他爱惜我们，他爱惜每一个人，他单单没有爱惜他自己的儿子。这一位的耶稣，当约拿选择出往城外，看看尼尼微城到底要遭到什么样的报应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承认，他却选择在城门外为我们受苦。那一日，他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那一日他在十字架上，他却会向那一些逼迫他的人在那里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神永远爱我们，耶稣爱我们，耶稣永远爱我们。但是耶稣和这位伟大的神，他盼望我们也能够进入他的心意。整本的约拿书没有一个结束，刚才我读完了就是读完了，下面并没有说约拿说神说，我们不知道约拿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不知道约拿到底有没有什么悔改。但是我知道，也许神更在乎的是今天你我怎样来回应这一份的爱。我们下面会唱一首诗歌，是我当初在 Rainbow 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在朱莉阿姨家的时候唱到的这一首歌《活出爱》。我觉得这一份爱从天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但是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我非常非常的盼望 Rainbow 的团契，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人可以在那里见证一件的事情，有一份爱从天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但是他们却能够看得见。这不仅仅是我对 Rainbow 团契整个的勉励，我也巴不得这是对我们整个教会的勉励。当我们走到不管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人可以说我看不见，但是我看见你，我好像看见了神的爱。这是我在主面前的祷告。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唱
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使得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使得早晨你借着约拿的故事再一次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使得你可以差遣东风，你可以使海起了风浪，你可以让蓖麻让小虫都在那里为你效力，你也可以借着外面所有的管教，让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面前来顺服你。但是有一件的事情我们知道你不做，你永远不勉强我们来爱你，你也永远不勉强我们来爱这个时代。但是早晨我们求圣灵来做人手所不能做的事情，说人口所不能说的话。主，是的，当初你怎样把我们带到这个3131 Bowers， 你说遍地都要被你的荣耀所充满的时候，我们何等的巴不得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位爱你也爱周围人的人，爱你也爱这个黑暗世界的人。让我们不仅仅活在你的家中，我们享受你的爱，我们被你祝福，也让我们勇敢地走到这个世界，走到我们周围的社区，向我们的朋友，向我们的邻居，向我们的同事，向我们的老板，向他们来见证你是一位何等有慈爱的神。你是那一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主，我们求你来感动你的教会，多少的日子里面，主啊，你的灵感动了我们，多少的日子我们却让这些的感动没有成为行动。主，你再一次来做翻转的工作，我们不希望我们所有对你的爱心只是停留在3131 Bowers 这个里面，我们希望再向这个世界来见证你的爱，向世界来活出你的爱，可以让所有的人在那里说，这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从你的儿女的身上能够看得见，帮助你的教会。孩子，在这个时候也特别为着所有的，若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到你爱我们，你是那一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的神的那一位，若是在我们的中间，不管是我们还没有相信你的，还是我们已经相信你，但是我们却从来不觉得你爱我，主，我们向你特别的来祈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激励每一个受伤的心灵，安慰每一个软弱的心灵，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圣灵，你再一次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耶稣，我们需要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